感谢神啊，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蒙召的基督门徒，也确实啊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我们相信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主耶稣呼召的门徒啊，旧约里面神所呼召的这些祭司啊、利未人，都是侍奉神的啊一群。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呢，把利未记的22和23章读完了，还有马可福音的第3章。所以这两段的3章的经文呢，啊，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会成为一个委身的人，成为一个毫无瑕疵的啊侍奉的啊侍奉神的啊一群人。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叫蒙召的基督门徒。啊，这个非常重要，蒙召这个字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呼召。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总结。啊，那这个导读里面呢，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2章。那在讲之前，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的内容哈。上次的利未记的21章，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作为侍奉神的人。旧约的这个祭司要很完全，啊，没有瑕疵啊。那作为耶和华的祭司，要奉献自己的全部，啊，要服侍神的会幕，甚至家人去世了，他们也不能离开他们这个会幕，也不能离开圣殿，是吧？啊，不但这样哦，还上帝还要求他们这些祭司要完美，没有残缺，还记得吗？啊，这。你看，我们回顾一下上次讲的这些祭司要怎么样？不能瞎眼，
不能。
眼睛不能有先天性的瞎眼。其实这个瞎眼在我们新约里面呢，就是属灵的一种不认识神，对神的旨意就是瞎子一样的啊，不太知道神要做什么。第二个是瘸腿啊，如果你是一个瘸腿的这祭司也不行，不合格。瘸腿就是说你那个腿是瘸的啊，这两个脚就是走得不太正常。能说不能行，呵呵，走路不太正常，然后说塌鼻子的也不行，你说不是塌鼻子是不是什么问题啊？不是说真的是那个鼻子都塌掉了哈，它是一种啊，就是表示这个人这个有点那个不正常，在新约里面是讲到我们属灵的是没有属灵的嗅觉，鼻子有问题，那鼻子闻不到，不能辨别那个味道。那闻不到东西，那塌鼻子是有残疾的，鼻子有一些毛病，还有肢体有余，就肢体会多一些的，有人是肢体会多长出一个小指，有没有长六指的那些人，或者是个手脚不干净，我缺乏一种，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属肉体的一种肢体啊，常常在肉体里面啊，常常的追求的，还有一种折手折脚的，脚手脚有蛇的那种。啊，就是代表着缺乏做工的能力，他的脚常常瘸的哈。OK，跟瘸腿不一样，就是他的脚被折断的，就在生命当中就是被扭坏了，有些地方发挥不太正常，这个手好像突然之间断了或怎么样啊？OK，可能做事方法不对，就是做工是乱来，而且导致手脚都出问题了。还有一个驼背，驼背就是表示。驼着背屈服妥协，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呢，跟这个世界有点妥协，跟这个世界亲人朋友，或者是文化，或者这个常常的世上的啊爱这个世界啊，就跟那些人就妥协了啊，就驼背。还有一个侏儒，就矮矬的那种，很侏儒一样的侏儒就长不大，哇，长到很大了，那个人还是那么矮，就是他的生命不成长。灵命不长进，就是3年5年都是那么矮啊，就是不能吃干粮，只能吃零粮哈啊，长不大。还有眼睛有毛病，眼睛不是说你眼睛真的是眼睛毛，眼睛毛病代表着你有偏见，你短视眼，你大小眼，你斗鸡眼，是不是？就在这个眼睛有点不太正常，有毛病哈。还有呢，长疥疮等等是有一种苦毒或者是里面的东西。受伤不愈合啊，导致很多的这些的发炎哈、啊，这些癣啊，这些长疥疮这些的毒的一些东西，还有损坏肾指的，你的肾损坏的，就代表着你无生育能力，无生育代表着我们可能不传福音， 多少年都传不了福音，也不能带人信主，不能结果子，就是代表着损坏圣职。所有这些，我跟你总结一下，这些的祭司就代表这些的用身体上的缺陷来预表将来我们属灵上的这些缺陷。那这些人是我们注意，你在神的家是不能献上真正的好的服饰的。啊，也不合格的。有，你看，接下来继续会讲，啊，这些身体上有毛病的，在他们会要有分别出来，不能去服侍神的。好，来，我们看22章。那22章是耶和华继续前面借着摩西呢，向祭司吩咐会幕的各站的规条。这一章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看过了，我是耶和华，对不对？啊，1到9节讲到没有残疾的祭司，如果染上了仪式上的不洁净的污秽，包括你长大麻风啊，有漏症呢、啊，摸了死的尸体呀、啊，和摸了一些不洁净的动物和人呢、啊，那就要洁净之后才能吃那些的祭物哈。OK，那除了吃献祭后的规定的食物之外，他几乎没有自己随便吃喝的自由。如就是你不能随便想吃想喝就行了，你一定要按规定的这些东西来吃啊。如果轻忽了这些命令呢，你就要担罪而死。因为你的这个祭司是代表耶和华，你是跟民众是有分别的，你要分别为圣，你不能跟他们一样。想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吃喝玩乐，世人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那我们就轻看了我们新约祭司的身份，不能因为他们喜欢吃喝玩乐，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吃喝玩乐，你要有所节制。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你不能喝得醉醺醺的，啊，你不能过分哈，很多事情你不能效法世人。你看10到13节规定，所有祭司以外的都不可以吃圣物，所有这些献过祭的这些的祭物不能够给祭司以外的人吃。但是祭司的奴隶，他请的一些仆人，在祭司家中成长的、长大的，是可以吃的，因为这是神对祭司家族成员能不能吃的这个问题，他也有个规条。如果你在这个家族里面长期的居住，跟他们在一起，你就算是家人了。啊，所以他有另外的规定，14到16节规定，非祭司家庭或者无不是祭司成员的资格呢？怎么样？不是祭司家庭的成员，你无意中也吃了圣物，那你就要按吃过的那些祭物的数目加上1/5要赔偿，你要赔给祭司，因为你误吃了，是要赔钱，是不是啊？那祭司呢，千万不要亵渎圣物啊，就是。啊，一旦亵渎献上的是给上帝的祭物，那些牛羊的那些肉，就会吃喝自己的罪恶。因此，祭司要自己谨慎，要仔细的查看，要把关，不能让别人误吃，自己也不能乱吃，明白了吗？所以吃喝都是要很谨慎的。那17到25节，祭司要检查以色列人当中民众所献上的所有的那些牛羊啊，有任何瑕疵的都不可以献给神。你即使不能让他，因为跟他关系好，他的牛羊有问题，你也献上，不行，不能因为关系好啊，这个贿赂就能够让他献上这些有瑕疵的东西。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以同样的原则，有人来到教会，是吧？哎呀，我能不能够奉献点钱呢？哈，
做个祭司。
我也来教会贡献一点，贡献一下力量，哈，我贡献一点金钱，可不可以啊？牧者领袖要查看一下。你这个钱是从哪来的？你奉献的钱是不是有偷税漏税，或者是就是有些例如有些妓女的收入，有些是非法的收入，对不对？不干净的那些钱你不能收的，知道了吗？哈，免得有人把不干净的自己用过的、残缺的那些的东西或财物献给主。这个你牧者你要看清楚这个为这个人啊，你不能乱来哈。你不能，哎呀，好啊，有钱就收啊，不能这样。如果有一个服侍童工，品格上有问题，例如常常小偷小摸啊，常常就是为了来这里捐点钱，我想做个执事长老，我捐钱，我捐10万，你跟我一个长老坐一坐，是不是？那这些就品格上有问题了哈，不纯洁的动机。那牧者要劝他，你好好反省自己。啊，你不能够想这样服侍就服侍，啊，还是不能为神所用，不然你就自取罪恶。尤其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等一下我们领圣餐，我们要劝会众弟兄姐妹要悔改，要认罪， 啊，否则你就吃喝自己的罪，死的病了的也不少。你看我有多少次看到那些人，我说弟兄姐妹，安静下来，来反省自己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哎，有的人都嘻嘻哈哈，哎呀，大乌天打摆在那里啊，他不安静下来好好反省，他竟然在那里跟别人讲小话，跟别人拍手吧，动手动脚的，还是那态度。我反复说，你们要好好的反省自己。他还是那个厚皮，那个脸皮厚。这个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不听，那你死的病的，得的病我不管的，可能是灵性上的病，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后来就不来了，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尊重神，知道吧？所以他就灵就死掉了，他就不能再来侍奉神了。他不能来侍奉神，也不想来教会，因为他的灵死掉了。好，来看26到28节，表明神是尊重生命的。刚出生的7天的牛羊不可夺的祭物，你不能把这个他的母啊这个母牛或者母羊献上，又把他的子给杀了，那不行啊，把他的崽又杀了，不能够一起杀啊。你应该要尊重这种啊他们的这种母子的这种动物的这种身份哈，他们不能一起杀掉，这是很不道德的哈。那29到33节的感谢祭要当天兑现，不可留到第二天。你要献感谢祭，你就不能等到第二天，因为我们感恩，我们不能够留到第二天，啊，所以你如果对神有感谢，神帮了你，你感谢他，你不能等到第二天才去感恩，你当天就要感恩，不能留到第二天，这是代表这个感谢祭怎么献。所以以上的规条呢，都是避免这些祭司来亵渎神的名。记住哈，亵渎这个字，亵渎，就是你不能够这个明知是这些规定，你还去违背，不尊重神。所以设立规条不是让人去死守，而是让人透过这些细节更加认清楚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他的爱和他的公义。哈，好了，所以我们看23章。23章呢，就会讲到你们不但这前面讲到你们的家庭这些问题要注意，还有你们的节期也要守好，就是关于祭祀的祭物方面，这是关系的你的日子，这个日子很重要，你知道吗？是引导会众去思想神的救赎，思想神的创造，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有一个纪念啊。1到2节，首先讲到所有的盛会都是神所定的。弟兄姐妹，神定的节气不是我们定的。例如，我们官方定一个节日，啊，这个圣诞节是那个皇帝定的，罗马皇帝他定的。但是，是不是神定的呢？圣诞节是谁定的呢？那就要搞清楚了哈。还有那什么复活节，那复活节是不是耶稣真的是在那天复活的呢？对不对？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受难节。受难节是星期五啊，大概就是按照这个日子来算的啊，星期五啊，所以他们都很多人定节日，是不是上帝定的？要搞清楚啊。OK，好，第3节是每周的安息日要先尊神为大，每个月的第一天，每一年的第一天都要以神为首。节日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每个月的第一天，我每年的第一天，我第一件事要说什么？来纪念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节气的意义是先要思想上帝、思想神的恩典，你才有意义，知道吧？哈，你看4到8节的逾越节和无酵节是新年的开始，逾越节进入一个新的，你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成了一个新年的开始，啊，9到14节初熟节是首次庄稼收成，上帝给我的恩典雨露让庄稼长出来给我有吃喝，我就表示感恩，也就预表主耶稣的复活。好吧，那15到22节呢？是七七节。你看这个节日，大家看图片就知道了。那七七节，七七等于多少天？77、49，
49天。
所以五旬就是50天为一个节气哈。五就是收获之后50天就过一个节叫五旬节，是丰收之后的一个季节，最后的一个季节就是所有的丰收的节日。预表着新约教会的圣灵降临，然后你要把麦穗留在稻田里面，不能收割干净了，要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也得到一点粮食，去向神感恩。OK，所以呢，我们说要讲到 圣灵不但是要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还要降临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上帝是公平的哈。OK，23到25节，吹角节，吹角就是吹号，吹号就是说上帝召聚他的百姓了，主耶稣要来降临了，你们要做好准备，吹号了。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也是有天使来报告的，也是有在天上吹号，那些诗班在那说，哦。耶稣要降生在那个马槽里了，这个也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也会讲到，这是有2次的讲到基督的降临，啊，吹号是预备，但是之前呢，你吹号之后就要有一个大家哦，神要来了，那我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来了，我们也应该先悔改，就像你施洗约翰来了，你们也要准备好自己准备悔改，所以26到32节赎罪的大的日子是赎罪日。这个节日要认罪悔改，预表将来教会被提之后，以色列人也要开始集体悔改。现在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悔改呢？因为时候未到。将来我们教会被提了，就轮到以色列人全体悔改，然后呢，上帝再救他们，来到审判台的面前。啊，33到36节讲到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主耶稣再来了，在空中降临了，然后我们就。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起去到他那里享用天国的宴席，之后圣城从耶路撒冷降临下来，实现神与人永远同住的1000年的千禧年的生活。37到38节是摩西对前面的小节了，好吧？39到43节讲到祝棚节的快乐，啊，我们跟。上帝在一块，跟主耶稣在一块，多快乐呀！千禧年国度怎么样跟上帝一起做王在地上？怎么统治这个世界？1000年的以主耶稣来统治这个世界的国度，哈！神跟人永远在一起，让人想起神对以色列人的救恩和感恩，哈！感谢神。44节是所有的总结，前面所有的总结，教导我们记住所有的节期不是死守，而是。预表神永远的救赎计划，我们过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等候将来的耶稣再来，我们要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我们地上的每个节气都是将来的生活的一个预演。我们说准备演习，就我们每天过这个节日是为了将来要去天上的生活做预备。你在地上都不领圣餐，在地上都不去聚会，你在天上怎么过那日子？过不了啊，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历史，基督徒的历史是一条直线的，不是像他们一样六道轮回，不是像他们一样，哎呀，历史是反复的毁灭又开始，毁灭又再来，不是的，我们的历史是一条直线，哈，朝圣，我们跟着天上的直到天上的圣殿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一天，就是这个节日的意义，啊，节日就是代表着我们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不会说，哎呀，一直在好像轮回一样的，不是的，啊，不是重复，而是在不停的旋转，直到我们与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哈，好了，所以呢，主耶稣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他要把这个节日变成一种他的这个庆祝，所以所有的节日都指向耶稣的生命，耶稣在地上完成的使命。你看马可福音第3章。他前面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所有的安息日都是他造的，他设立的。但是呢，法利赛人却死守律法，常常跟耶稣作对。你看第3章，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呢，正要治病。犹太人的宗教人是不准人治病的，在安息日是不准人治病的。但是耶稣却在安息日叫一个手枯干的病人得以复原，这件事情就激怒了法利赛人。他们竟然跟希律党人结成联盟，准备消灭耶稣，杀掉耶稣。希律党人呢，就是喜欢，去捧那些君王在地上，透过一些君王统治者达到自己的宗教目的啊。所以希律党人是非常支持这些政治的一个政党的这些支持。你看今天不是讲这个北美之前很喜欢搞政治，基督徒很喜欢去支持一些人的选举啊，很喜欢去推举某一位。这个总
人
统
做
啊，
总统。
总理呀、哎呀，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捧他。所以这希律党呢，也是捧希律，专门是支持希律他们的这个 啊这个族人的去怎么样去掌权的啊，所以锡律党呢应该是一种的啊这个他们的政党的啊一种宗教啊，OK，他们竟然跟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者搞在一块，你就知道这个政教合一了，哦，OK，所以很多人会思想，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人过不去呢？其实不是耶稣要跟人过不去哈，是因为耶稣坚持真理，但这些人呢偏偏跟耶稣过不去，所以不是耶稣跟他们过不去，而是他们一定要跟耶稣斗到底啊，所以这个冲突不可能避免啊。你看7到12节，耶稣知道敌人要谋害自己，所以就退到了海边。很多人从巴勒斯坦来到耶稣那里，那些想跟随的人真的听得懂耶稣讲的真理吗？所以很多人来只是看热闹，只是被神迹吸引。反而那些乌鬼呢，却认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跟随的不是真正跟随的是一个救主，而是跟随的是一个可能让他们贪图这些的神迹的热闹的政治的方面的目的啊。OK，所以魔鬼也信神，但是信得很战兢，他们在耶稣面前很害怕，他们的教义神学都很正确，他们的圣经很熟，但是他们所传的却是走掉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但他们的整个的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东西，哈。所以，耶稣不许这些鬼为他传福音，不许他，因为弥赛亚的秘密是用比喻来传讲的，弥赛亚的秘密现在还没有应验，还没有真正显明，所以不许他们传讲。直到保罗他们出来，然后他的门徒才能传讲。OK，好了，中间最重要的。章节13到14节，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是呼召呢？就是神在众人当中拣选，创造一个新的一些人，这12个人也叫做新约的12个支派。那把他们训练成一群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被召的使徒和耶稣必须有个人的关系，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并且有使命要传，被差遣做什么？传福音。传主的教训，所以主就给他们一个权柄，就是可以赶鬼啊。所以下面的名单就列出了12个门徒，包括叛徒犹大。后来犹大是自杀的啊，这个出卖他的是自杀以外，其他的使徒其实都为主殉道了。所以卖主的犹大被排在名单最后，就是说他那个死是不值得的，他是自杀死的啊，所以排在最后。好，最后我们来看20到30节，讲到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打仗两个方面。其一是撒旦的国度包括什么呢？不信耶稣的亲人，他们也站在反对耶稣的那一面，他们反对他传福音，说他被鬼附了。记住哈，癫狂这个字其实就是说耶稣被鬼附了，发神经了这个人啊，癫狂的连亲人都不理了啊，为了传福音。啊，亲人母亲都不理了哈，不回家了。第二是宗教领袖来毁谤耶稣，靠鬼王赶鬼，而耶稣来是以圣灵能力摧毁魔鬼的作为，他们却亵渎说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大鬼赶小鬼而已。啊，他们亵渎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宣告一个最重要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宣判，就是魔鬼和撒旦。撒旦的国度的个比喻，撒旦和撒旦，魔鬼和魔鬼，邪灵和邪灵不会打架嘛，对不对？哪有一家人在里面天天打架？他们怎么能够统治这个世界？撒旦是很整齐的，很团结的，好吧？他们怎么会自相攻击呢？那就奇怪了。而且天天读圣经的人，怎么会这些法利赛人会不明白这灵界的首领是谁呢？鬼王赶鬼哦，这个道理他们怎么推出来的？魔鬼手下的不团结，他怎么能几千人、几千年把人搞得团团转，控制在自己手里做这些奴仆呢？他怎么能做世界的王呢？对不对？魔鬼说成为世界的王，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怎么能控制人？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他很有纪律，他很有一套。那除了耶稣能捆绑他之外，哪个小鬼能敢动赶他走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人把这个。圣灵的工作，耶稣是做圣灵的工作，传真理的，竟然把他说是靠鬼王、靠鬼赶鬼、大鬼小鬼斗来斗去的，这些的论断是永远不得赦免的。 他们这样攻击耶稣，最终会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啊，我告诉你，好了，最关键的是后面一段，以前我没读明白哈。31到35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来了，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听耶稣讲道，他们来干嘛？他们只想让耶稣来迁就他们。哎呀，我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弟弟妹妹，来看你，你应该出来热情接待我们，尊重你的母亲，对不对？但是耶稣在那讲道啊，耶稣没时间出来呀，对吧？耶稣说他其实耶稣陪伴他的家人，他30岁的时候才出来服侍神，30岁就服侍他的母亲，服侍他的父亲，服侍弟弟妹妹，已经用了他的。到了30岁才出来，30岁他才出来服侍神，现在只剩下3年多了，他就要为主殉道，他就要上十字架。那你怎么还说还不顾家人呢？他陪伴你就陪伴够多了，如今他成了神的大祭司，不能再办自己的私事了，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他已经尽孝了，知道吧？所以遵守神旨意的并跟随耶稣的人，才是他真正的亲人。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区别如此之大，神的国度、人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区别更是如此的大。哪怕是最亲的亲人，你若不遵守神的旨意，你也可能成为撒旦的国度的一员，可能成为仇敌，是吧？所以毫无关系的人，你若遵守神的旨意，你反而会成为主耶稣的家人，亲密的、亲近的人，属灵的家庭中的一员。你看到吗？这就是一个根本跟世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你说一个神所呼召的祭司，他会怎么样呢？他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因为神叫他干什么，他就要干什么。他每天忙碌的就是，哎呀，献祭物啊，怎么进啊，这个料理这个会幕的事情，他哪有时间去管家里的事情，对不对？除非是人不愿意做神的仆人，你一做神的仆人，其实就没有自己的决定。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他唯一的使命来到地上，就是要做好传扬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把那些鬼赶走。那些听他顺服他的人呢，就会离开魔鬼的控制，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和他的母亲，他保护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相亲相爱的一个神的大家庭的局。这是一个大家庭，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信仰生活中不能跟教会弟兄姐妹和亲人一样相处，不能够一起来同心合意传福音呢？你叫他一起去传福音，他说我没空啊，对不对？啊，你不要发神经了，老是拼命的传福音，我哪有时间搞这些事啊？他一个人就待在教会团体之外，我不得罪人，也不得罪世界，我不得罪魔鬼。我也不得罪弟兄姐妹，我也不得罪耶稣，啊就好了，是不是？我做个中间人行不行？啊，所以呢，这是很无知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好好的思想，为什么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为什么一个真正蒙召的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你知道法利赛人他的意思，法利赛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分别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分别的意思。可是他们为什么走向了一个律法主义、世俗主义，竟然跟这个西律党人搅和在一起呢？却要杀害耶稣呢？他们不是很懂律法吗？这是跟他们理解错误的圣经有关的。他们把圣经读错了，他们把圣经解经解错了，他们释经有问题，知道吧？你看主耶稣来，他不是说：“哎呀，法利赛人的米是拿你跟那个很好啊，规条很好啊。”你们的613条很好啊，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话？没有，他经常说的话是什么？经上记着说，他没有说法利赛人哪个说，他保罗也没有说，加玛列他的老师怎么说，他也没有这么说，是不是？这第一，始终是说经上说。第二点，我们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很多的影响，例如文化。我们有中国有佛教，有道教，有儒家，对不对？我们的文化有很多传统，弟兄姐妹，这些的传统和文化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影响我们的。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加上孔子怎么说，我们会加上可能佛 释迦牟尼可能有句话怎么说，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加上那个道教《道德经》，老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对不对？我们加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什么什么不孝有三，什么什么无后为大，或者是这些东西会放到我们圣经里面去啊？会不会这样？我听到有一些的牧者是这么说的，他说孟子、孔子说的这些东西。这是跟我们基督教是很密切的关系。
对，
他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是有基督教的东西。你看他孟子说的多好啊，孔子说的多好啊，好像跟我们的经典很相似。有没有这样说？
有。
啊，有人说，哎，你们，我有些人竟然可以这么说，有些牧者说，哎，西方的那套东西，他有这个叫世俗化。他说：“西方教会才有世俗化，中国教会没有世俗化这个说法。他说中国人本身就是很实际，就是这样为人的，就是这样做的，知道吧？啊，所以就导致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解经，明白了吗？所以弟兄，我们要相信，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又就有一套东西在我们身上，导致我们就变成一个与神为敌的人。”掺杂各种的世俗的道理。好了，那个保罗有句话你要记住，他传福音给加勒泰的人，他后来写信给他们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这个纯正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了。你们信的那个福音不是福音，是有人搅乱你们，他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改了。所以这些人是可咒可诅的，他们竟然传一个有文化的，这个福音，各种民族加上一点文化，加上一点传统的那个福音，这不是纯正的福音，对不对，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好吧？OK，好，那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蒙召的基督徒，主啊，蒙召就是要忠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要去使外面做你的门徒，就是要把你的教训教导他们，而不是把世上的东西掺杂一些属世的这些的世俗的这些小学，还有一些的理学。各种的什么学啊，心理学是各种的那些学哲学等等加在里边，这是不合乎你心意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传承一个纯正的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把这些魔鬼、这些邪灵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使我们传承一个纯正的福音。因为魔鬼、撒旦和属世的这些人都是喜欢掺杂世上的合理的东西，但是主耶稣不喜欢。我们传讲的是一个悔改。引导人这个真正的悔改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回到你的纯正的主耶稣的福音和保罗使徒所传讲的福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圣餐。